Shabbat Shalom， 安息日平安。感谢主，今天我们一起来传讲，来听耶稣的妥拉的训诲，听他的声音。不论是我们近处远处的，还是我们现场的，还是我们线上的，无论你是在天涯海角，今天神的声音要将你带回来。好，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爸父，我们感谢你，你爱世人，甚至将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叫我们不至灭亡在违背你妥拉声音的罪里面，反得妥拉中永恒的生命。阿爸父，这个价值是何等的大，主，我们永远都不能偿还，但是我们定义要尽心尽心尽意的爱你，为你而活，来荣耀你的名。主，我们得了何等大的恩宠，我们今天可以在你的 Shabbat 安息日里来聆听你妥拉的训诲，就像古时一样。主，今天你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全人全身全心都聚集在一起，让你的旨意成就，让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耶稣啊，我们知道你来的脚步近了，所有宇宙的受造之物都在欢迎你，都在称颂你的美名，都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你的爱子耶稣啊哈马叙亚和的圣名，阿们。本来还可以比较平静，但是我们刚才敬拜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再平静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真的哈利路亚是我们每一个受造之物灵魂里面的一个呼喊，没有人听到哈利路亚他可以无动于衷的，连我们的小孩子刚才他都已经在哈利路亚。你知道我们在这位父的面前，你除了哈利路亚，真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我真的是刚才也是不太容易从里面出来，但是我说我们还是要来一起来分享他的话语。那么今天我们的安息日嘛，在犹太人来说呢，他们是在圣殿被毁之日开始以后有七周啊，一直到一路月，一直要在开始赎罪日之前有七个安息日，叫做安慰的安息日。那么感觉是要说安慰哈，就很屈劳，很痛苦，很为了我们的罪所带来的这个审判，为了我们的圣殿已经不在，它是神的同在，因着我们的罪竟然是，但是要得安慰，要得安慰是要怎样？要得安慰是要得力量，让我们都回到阿爸父的心意里面，父亲的心要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要转向父亲，我们可以再一次像古时一样去守他的妥拉话语，回归到我们真正的人类，所有的人类的根源，回到我们那个根源的妥拉话语里面。我们的受造是妥拉的话语，我们是妥拉之子，我们永远不会死，我们活着是妥拉。当这个肉体毁灭之后，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体，我们是在妥拉当中被更新。你知道刚才我们在赞美说荣耀，荣耀你的圣名的时候，你知道你可以想象吗？我觉得我的肉体快 hold 不住我的灵，因为一想到说荣耀你的名，全宇宙就在荣耀这位耶稣啊，你可以看到他跟他的天使天君众天使要临到全地，要来掌权，他是全宇宙的神。你知道哈利路亚，就只有这哈利路亚。所以今天我们来分享生命记的第二部分的妥拉，从三章的二十三节开始到七章的十一节。那它的希伯来文的名字叫 Va'ed Hanan， 就是我恳求。那么这一段的妥拉呢，它是真的是非常的丰盛，如果你真的可以花时间去 深入到他摩西耶和华借着摩西的话语，借着摩西的声音所传递的耶和华的吩咐，你去挖到他里面那个深意的时候，我想我们真的是要在神的话语是真的要浸泡，要已经整个的灵魂体是没有办法再待在这里。所以我最近听到一首赞美诗歌，叫那个人写这首赞美诗歌，他有个见证，他那个名字叫说我不能待在这里， I can't stay here， 他说不能待在这里，因为我的灵我的魂已经预备好要跟神同享在他未来的荣耀，这个世界已经我已经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里再待一秒钟。他极其的渴慕神跟他的国降临。所以这是谁的恳求呢？我们当然知道是摩西的恳求。他恳求什么呢？他在摩押平原站在高山上跟以色列人要再一次帮助以色列人要再一次跟耶和华更新这个妥拉的盟约的时候，他说我向神恳求说你让我进到应许地，跨越约旦河去看去看那加美的山地和黎巴嫩，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所以他恳求，我不知道我记不清我下一个图画哦，对。那么这个 Y8 Hanan， 他这个希伯来文这个数字总和是515次，所以犹太人的传统认为摩西他向耶和华恳求了515次，但是我们知道耶和华并没有答应他的这个恳求。但是我们来想一想，我们也来学习一下什么叫做恳求。那么恳求其实就是一个祷告的意思，但是他很屈劳的祷告。那么有人呢，就是在整本圣经当中，他看到人祷告的时候，他把这个祷告他总结大概有13个，可以找到这个恳求跟祷告的13个意义。好，那我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那么都是从圣经当中人祷告的时候那个状态，哭喊哀嚎惨难的声音呻吟，批评责备。那么这个批评责备在祷告当中不是控告，是指出罪，然后是颂歌赞歌。在祷告中你有一个跟神相遇的经历，还有一个刑罚罪恶。这个特别是指我们刚刚学过的菲尼哈，他在神面前为那个以色列人的罪，为了那个瘟疫，因着罪而产生的瘟疫代求，他是用刑罚罪恶的方式。那么还有一个是请求，站立在神的面前，然后像有一个是呼吁跟请求请愿，就像我们经常说的我们要在天国请愿。如果你在地上看见事情，你不能在地上呼喊没用，你要到天国法庭去呼吁，来到阿巴父的面前，因为这一切的世上发生的事情背后都是天上在发生的事情。我们不是鱼鼠血气的象征，任何一件发生在你地上的事情，你要在天上找原因。所以你真的是要进入一个代祷的一个领域的话，你要到天国去请愿去呼吁。那么有一个俯伏，那我们最知道了，摩西跟亚伦最善于俯伏在地，在耶和华的面前，他不是俯伏在人的面前。那么有一个恳求，所以在那个犹太人的解经 Midrash 里面很有意思。我们知道摩西有这样的恳求，他恳求了两件事情，一个是我要跨越约旦河进到应许地，第二件恳求的事情就是说我要去见看见以色列地。那么耶和华拒绝了摩西的第一个恳求，说你不能过约旦河，但是我同意你的第二个恳求，是你可以在披斯加山顶去东西南北观望你要进的以色列地。所以呢 Midrash 这个犹太人的解经说，耶和华跟全天国说赶紧把每一个门给我关起来，摩西祷告了，因为摩西的祷告像一把利剑，谁也受不了，连耶和华都会因为摩西的代求而心思意念会听他的祷告。因为我们不要忘记在金牛犊事件当中还有一些事情，耶和华早在金牛犊的事件就想要把以色列全会众都灭掉，让摩西的后裔成为一个大国。摩西用自己的生命为了600,000的以色列百姓求他的祷告合了耶和华的心意。他的祷告在犹太人的历世历代的子孙当中认为摩西的祷告拯救了600,000人。所以耶和华 我看了这个就笑了。耶和华说赶紧把每个门关起来，不能听他的祷告，要不你们心都会软下来。因为摩西的祷告大有能力，像一把利剑会刺透任何的事情。耶和华说我心已决，这件事情上摩西的恳求我是要拒绝，我是要不听的，我不能让他过约旦河，他就是在死在摩押地。所以我们会注意看摩西在跟以色列述说的时候，他提了至少两次说耶和华因你们以色列的缘故向我发怒，使我不可以进到约旦河。我想说摩西为什么要说耶和华是因着以色列的缘故，因着你们的缘故，不是因着我的缘故。我们记得诗篇108篇的32、33节，其实他有这样说，说他们在米利巴水又叫耶和华发怒，甚至摩西也受了亏损，是因这些以色列人惹动了耶和华的灵，结果摩西的口他说了急躁的话。本来摩西的口是要来吩咐，按照耶和华的吩咐说我要来击打不是，他的吩咐是说要让这个磐石流出水来，但是摩西没有用嘴巴去吩咐，摩西用他的嘴巴说了一句自己被激动的话，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我让这些磐石为你们这些人流出水来吗？他说完这句话，当下耶和华就有一个审判下来，你和亚伦没有尊我的名为圣，你们不能过约旦河。所以我们上周也分析了，你知道这是一件非常令人去敬畏、去默想、去思想很多的事情。是不是我们在一些的时候不知不觉的情况，一些小小的得罪会积累到一个程度，或者是说我们在一个关键性的时刻被一些肉体上的反应激动，我们说话得罪了神，这些耶和华他看见听见，他会有一个审判。但是耶和华的审判，他的审判里面仍然带着他很大的爱。我们眼睛看见说摩西不能进入到应许地，或许过于严厉了吧。你有大能大力，你可以让任何事情都可以有一个转移的一个转化的一个余地。所以摩西他非常知道神，他说耶和华没人可以比你的，你有大能大力，不论我做了什么，不论我怎么样，在这个灵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你有大能大力，你就是有办法可以让我进入应许地，连约瑟的骨头都可以进，我为什么不能进？我不能进，你让我变成一个小飞虫的灵，我借着这个蝴蝶，我乘在蝴蝶的翅膀上，让我飞入应许地，让我以这个方式进去吧。这犹太人的一个传统式的 Midrash 的解经，你知道摩西用他的各种各样的一个方式面对着这位大能的神，给大能的神提供了很多种的建议，说只要让我能进应许地，你什么都可以，我附在人的骨头上，让我进去吧。耶和华说罢了，你不要再说。你知道耶和华跟摩西的关系好到一个地步，我有时候想这真的是像一个丈夫跟妻子。你知道当一个人敢跟你说罢了，你不要再说了，你不要以为这是发火，他们的关系好到这个地步。如果你的关系好不到这个地步，不敢跟你说这句话，你敢跟谁说罢了，你不要再讲了。只有他们两个的关系好到这个地步，你看神跟谁可以这样讲话。哇，摩西被神斥责了，我非常羡慕这句话。所以你看到摩西跟耶和华的一个关系，所以摩西在说我因为你们的缘故不能进入到应许地。 Midrash 说这有可能是摩西抒发他一种心情，很遗憾，他说你别忘了金牛犊事件，我拯救了60万人，今天60万人拯救不了我这一个人。我们在读妥拉的时候注意，摩西在说因为你们的缘故不但不能过约旦河，我还要死在摩押地。以色列人没有任何的反应，就按照神的旨意成就吧，就死在这里，为你哀嚎几天就 OK 了。我们并没有看到说圣经上说有这些以色列人起来全体为摩西代求，向神代求。当然我们就是看圣经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当耶和华的心意已决的时候，他的心意已决的时候，这件事情已经成定局。但是耶和华讲了一件非常非常让我们震惊，感到他这个话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属灵的一个先知性的意义，就是说你上比斯加山顶，就是你要埋在这地的那个山上，你要看东西南北，你看到所有的以色列境地，然后 以色列的后裔就是要得到这块地。那么更具体的是写在申命记的34章，我们今年年底就会读到34章。耶和华对他说，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之地，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了，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我们记得在创世纪的13章的14节跟17节，也是说当亚伯兰跟罗德分开以后，罗德选了一块他看起来是非常好的地，然后亚伯拉罕仍旧留在那个荒芜的地方的时候，当我们觉得这个世界上让我们所得着的产业在世人看起来是荒芜的，是毫无价值的，那个好的东西都被人拿走了，我们就是捡那个剩余的。但是今天从神的话语当中，我们要有一个很大的信靠他的心，赞美他的心，说耶和华为我们所赐给我们的产业，他必为我们持守，我们的产业坐落在佳美之地。这个不是人的肉眼看得见的，也不是世界的评估可以评估的。所以当罗德选择了最肥沃的像耶和华的园子那块地之后，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所在的地方，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跟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所以我就想说，光看我要进去，但是你知道这个看见很重要，这个看见是你信心的看见，神要赐给你的，他必打开他的眼睛让你看见，他让你看见的，你不能停留在这一步，你要开始夺地为业。所以我总感觉是亚伯拉罕跟摩西的眼睛是信心的眼睛，你要看见神的产业，然后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进入到实质的地方去夺地为业，这代表我们信心的举动。你看见了，你要去夺地为业，很多人就停留在看见，哇很好，然后就走人了。所以我们的应许只是在停在半途，你等停在那里的时候，这个地就没了，因为你没有去夺。所以但不要小看耶和华每做的一件事情都有一个延续到千代万代的一个意义。所以你不要看摩西没有进入应许地，摩西在那里看的时候，他将这个神的应许看到了以色列的千千代代，这个地就延续在以色列人的千千代代当中。所以我觉得你要得着你看见的东西，你要保护，你要爱谁让你看见的产业，你要夺回来。就像上次我们说，你所爱的你必得着。你看我为你们现在就祷告，为我自己要祷告，我必要看见神让我看见的，然后我要把它夺回来，不要忽略神让你看见。好，我们下一个话题是讲没有结束的传奇。为什么呢？我觉得神他的我们读说这个审判是不是太严厉了，没有让他进应许地。但是有一种领受哈，因为妥拉是70面，你可以从各个的角度去领受神他的一个很浩大很深层的心意。第一个，我们从一个至终的一个至高点去认识我们这位父神，他是充满慈爱的，他的审判里面包含着他的怜悯跟爱，所以他对摩西这件事情带着极大的怜悯，带着极大的爱，他很爱他的仆人。如果你记得在变相山上，摩西跟以利亚出现在主的旁边，所以摩西不仅是踏在应许地上，他是从天国新耶路撒冷下来，所以摩西不仅是踏入了应许地，他也上到了新耶路撒冷，这才是我们至终要达到的。所以我们看摩西没有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到应许地，我们感觉是啊，摩西代表律法，律法也不能带你进入到应许地。Joshua，约书亚就预表了我们的耶稣啊，还是耶稣啊带领我们夺地为业。你知道叫系统，或许叫很系统的看，但是你不知道这个整个妥拉它是一个完整，你不能把它切割，没有一个事情可以切割单独完成的。即或是约书亚他进到应许地带领以色列人，在约书亚年老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啊对耶和华对约书亚说， 你年纪已经老迈，但是仍然有很多未得之地。我看到这句话，我整个人差点从椅子上掉下来，好辛苦好累啊。如果你读了约书亚记，你就看到约书亚带领这一群以色列人如何夺地为业，充满了不断的征战。但他老年打到老年的时候应该喘口气了，结果神跟他讲说还有很多未得之地。约书亚临终之前，那些以色列人，我们别说那些以色列人，他代表我们所有的人，那个时候对神仍然是三心二意，没有归向耶和华。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的历史已经发生了，还在继续。以色列民因为没有守这些话语，仍然要从这个应许地被吐出来，因为应许地是要守神的话语，他才能应许地只承受那些有神话语的人，因为地跟约中的话语是相关的，所以那个地认得那个地的主人跟百姓。他怎么认得？就是看这个地的百姓是有没有在守他的话语。所以最终我说这个是没有结束的传奇，在犹太人特别的去热爱这位耶和华神，热爱陀拉，热爱摩西这些列祖的时候，他们说连耶和华都舍不得摩西，如果让摩西就如此的进入应许地，这个传奇就结束了，非常完美。因为任何人都知道摩西太伟大了，他带领60万以色列民，整体有200万的以色列民从埃及出来，带他们在旷野行过，不论是说40年也好，是这么大的一个时间，而且从西乃山上领受这位永生耶和华的陀拉之约。如果最后他带入以色列民进入到应许地，这个剧就完美的结束了。但是耶和华说，我不行，这个传奇不能就此结束，不能就此结束，我舍不得，舍不得。你知道，我知道真的很幽默，但是我感觉说，对，没有任何的一个人可以完全预表耶稣的角色，摩西似乎也不能完全预表，连约书亚也不能。但是你知道，在神的一个国度的计划里面，是一代接着一代传承下去，每一个的世代都要前仆后继，就是每一个人都要接过那一棒，下一棒轮到你了，你把它好好完成，没有不需要比较。我这一棒跑得如何，是我要跟神交账，但是我跑完这一棒交到你手中的时候，我请你好好跑，不要看过去完成的怎么样，你只要看到未来我的这一个赛程，我要把它跑好了。现在你处在一个什么赛程？你接过这个棒，你接到这个棒了吗？你知道这个棒的使命跟目的跟意义吗？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怎么跑完这一程？我一会儿还要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神的目的一定要成就，神在每一个季节跟每一个年代都有他的一个目的，如果他的目的不能成就，这个时间就一直循环，你就一直绕行，那非常严重。所以神的话语里面的那个奥秘跟旨意，跟他可喜悦的旨意是非常深厚的，如果我们可以去学到一点点，我想我们的生命会非常的不一样，会非常的不一样，你不可能再一样。所以我们讲说约书亚他最终会来完成这个传奇，他才是唯一的一位创始成终的，只有他可以得荣耀。我们每一个人是一个拼图，要拼出他的一个完整的耶稣的真貌，只有约书亚可以第二次再次把他的百姓带出埃及，再次伸手把他的百姓带回埃及，只有约书亚可以再一次把他的民带出埃及之后，再带入他的应许地，回归到应许地，只有耶稣啊可以再一次使他的百姓回心转意，回转到父的心，从再一次的回转到那个妥拉的根源，回到妥拉的盟约里面。只有耶稣啊有这个能力，可以让他的百姓安居乐业在那块土地上，不再被拔出，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做成的，只有我们的耶稣啊。哈利路亚，耶稣，我们赞美你，你的使命必要完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你知道，这些人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但是没有实际的得着神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情，叫这些列祖如果不与我们这个最后一个世代的人 一起来同得神的应许就不能完全。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吗？我们的列祖从亚当跟夏娃开始，亚伯拉罕一直到大卫，一直到所罗巴伯，一直到我们的耶稣啊，一直到我们这个耶稣啊再来的这个最后一代的圣徒，我们所有人都要把他的应许目的完成。你知道这个责任有多大吗？你知道我们现在所处的是末世最后一代，没有再人过来了，没有，你是最后一个世代。你知道这个最后的一个世代，前多少千代的圣徒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到我们这一代，能感受到那个重量使命感。所以今天我盼望有耳可听的人，神的灵把你挑望，你可以领受神的使命。这个使命已经超乎你所认知的传福音这么简单，它有一个很大的目的，关乎着他的全人类，关乎着我们创世之初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意义在里面。所以当摩西讲到这些话的时候，说我不能过约旦河，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得着。然后他从第四章一开始他讲的每一句话，我就说这每一句话你都可以有很多的信息的得着。第四章他的一开始他就说，以色列人呐、啊，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遵行。你可以在生命记中找出好多好多好多好多次，你可以统计一下，你只要守就会叫你存活。这个陀拉是你的生命，它是道路，它是真理，它是生命。然后老摩西继续说，我所吩咐你们的话是神吩咐我的，我这样原封不动的传给你们，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所以这句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神的话语是不可以加添也不可以删减的。你知道这就是神的诫命。如果你按照人的意思，你就有可能要在这里加一点，那里减一点。那么我们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不要就想到是这些悖逆的以色列人，千万不要这样想。包括我们这些所谓的靠着耶稣救赎的这些基督徒，我们今天有一个反省，一个悔改。你知道刚开始我们在分享他恳求，摩西恳求，他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我感觉这句话刺到了主的心。你知道我的儿子，我的女儿，他再怎么的悖逆，他再怎么的坏，再怎么的浪子，我不能允许外人说一句话我的儿子不好。你试试看，你们做父母的，我听不得。我的儿子再糟糕，他是我的儿子，我不允许别人来说我儿子一句坏话。这或许就是父亲的心。今天有多少人，你成为神的孩子，你站在耶和华面前，你说以色列是悖逆的，你是背叛的，你不认识耶稣，你不如我们这些认识耶稣的人。我告诉你，你刺到了父的心。你能体会阿巴父的心吗？阿巴父没有责备的，你不能责备。即使是阿巴父责备的，不代表你我可以责备。今天我们所有的基督教徒要认罪悔改，我们是不是废弃了神的诫命，把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训人？我们有没有按照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主张、自己可以觉得我可以守的，来选择性的遵守神的话语？你有没有全原封不动的接纳这本书，从开始，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你有没有十五律？你有没有在守？你是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这个我可以守，这个我可以不用守？你有没有守安息日？你没有守安息日，你找一个 Sunday 代替，然后说这是我们的安息日，哪一天都可以。你有没有看到自己的意思来解释 Shabbat 的意义，而不是从圣经上的话语？你有没有加添？你有没有删减？你是真的顺服吗？你真的是温良柔顺吗？ 你真的是有智慧吗？你比那些以色列人更加的顺服神吗？只有他们悖逆。现在我在耶稣的面前，在阿巴父的面前，阿巴父，求你赦免整个的基督教徒。我们得罪你，我们无知，我们在无知中灭亡，我们自以为义。如果我们不在末后的亚当里的爱子耶稣里得救，我们就要死在我们祖宗的老亚当里面，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今天神在他的火焰里有一种声音出来，刺透整个的宇宙，要刺透我们的灵，刺透我们的魂，刺透我们那个肉体，充满了那种油蒙了我们的心，刺透我们的耳朵，刺透我们的嘴巴，刺透我们的五灵五感六感七感，让我们回到神的里面。因为时间不多了，如果你不遵守神的妥拉，你就要灭亡。你可以把我这句话画起来，录音截屏传给所有的人去看，我说的话我在神面前作证。如果你不遵守妥拉，你灭亡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你信耶稣啊是神的爱子，你信他什么呢？耶稣啊是活着的妥拉，耶稣啊是个救恩的门，他让你进到天国是以信，以至于信可以得救。你信他什么呢？信他口里面所说出的每一句话。现在全世界都在享受在最终的恶果，不是吗？我们看见这个世界被魔鬼统治着，弯曲悖谬，没有公义跟公平。有一些基督徒终于站立起来说，我们要回归根源，回归神在起初给我们立约的那个凭据啊！我们要把它挖出来啊！我们不允许一群得罪神的人在那里张牙舞爪。我们的声音在哪里？今天我告诉你，神的声音在妥拉里面传出来，在烈焰当中，他要焚烧一切不是从神来的，他要把你里面那个创世之初最纯正的火燃烧出来。所以如果你今天确认一下，如果你是把人的道理当作诫命在吩咐人遵守，不论你是谁，你拜他也是枉然，现在回头还来得及。唯有你们专靠耶和华你们神的人今日全都存活，申命记四章四节，专靠耶和华的人。什么叫做专靠耶和华？专靠的希伯来文是粘在一起，分也分不开。存活的希伯来文的意思说，你不只是活着，你是活蹦乱跳的，你是充满热情的，有丰盛的生命活着。所以在耶和华的眼中，那些不要妥拉的恶人，你活着也是死的；那些在耶和华的眼中遵守他妥拉的，他死了他也永远活着。我告诉你，摩西没有死啊，他神给他找个地方睡觉，你在摩押地睡觉。有一天几百年以后，有一个摩押女子要回归，她会经过这里。摩西站在外邦地，看着外邦女子，看着外邦的人，一个拜偶像的人，他是如何的弃绝他所有的拜偶像文化，他要成为犹大家的心腹。他在看着外邦人如何的回到神的创世之初的那个计划里面。你我都是路德，你看到这个生命的传，这个生生不息的传承，不论你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你都要接着回到犹大家里面，接着到妥拉盟约里面，你因此而得生。摩押女子路德标记了这一个伟大的转化跟回归，她从此就是一个犹大家的心腹，她不再是摩押人，她不再是外邦人。所以神的诫命跟人的吩咐，这就是生命与死亡的距离。我盼望你，我为你祷告，我也为我自己祷告，让我们紧紧的粘在耶稣啊跟他的生命妥拉里面不分开，远远的离开死亡。他的这个生命跟死亡的距离就是东跟西的距离，但愿你跟死亡南辕北辙，永远走不到一起。所以 这里是我们讲到神的吩咐，跟人的吩咐是截然不同的。当你守在神的吩咐里面的时候，神的吩咐就是神的诫命，里面是充满了他属天的智慧跟聪明。因为摩西下来就说，有哪一国的人得到这么样的一个公义的典章，他是充满了智慧跟聪明。然后你在全世界你都有一个见证，所有人都说这一大国的人有这样的智慧跟聪明，就是因为他们有这位神跟他们的一个秘诀，就是妥拉的真智慧，要带出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生命在全世界。所以我们要进入到妥拉的深处，要把他的智慧跟聪明还有公义活出来。你知道妥拉的智慧，它带来一个舍弄，舍弄的果子就是，对不起，老弄错，妥拉的果子是结出来的是有很多舍弄，所有好的事情都可以叫做舍弄。如果是舍弄，你必有查迪克，记住这个字，查迪克，公义是我的生命啊！你们这个人没有公义，不能分辨是非，你就不是妥拉。神的公义，所以你知道有一句经文，以赛亚书的32:17，他说什么？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应必是平稳，直到永远。什么是智慧？找不到一个答案，但是感谢主，有一位使徒雅各，他在雅各书里面，他把这个妥拉中的智慧告诉我们。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我们要好好理解什么是妥拉的智慧和温柔。温柔就是谦卑，不是说话柔声细语。你知道耶和华是犹大支派的狮子，这个智慧带出了一个谦卑的生命，它的有一个目的。智慧跟温柔不是目的，它的目的是要做出所有在妥拉中神的眼中看为正的善事。如果你没有智慧的温柔，你是没有办法行出神的善行，神让你做的正确的事情。我们讲的智慧跟温柔不是世界上的，我们一定要非常分清楚。你从圣经中的话语中你可以看见，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哦，对不起，我念错了，这我的笔记上，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跟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以说谎话，抵挡妥拉的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所以这个智慧一定是从天上来的。如果有苦毒的嫉妒，耶和华是烈火，他是忌邪的神，他那个嫉妒是神圣的嫉妒。如果你允许自己有 bitter 有苦毒的嫉妒的话，这叫做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魔鬼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在何处就有失序、扰乱、叛逆，就有各样的坏事，就不是圣经中妥拉让我们看见的善行。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你要判断这是不是妥拉中的智慧，清洁 pure 很纯，没有那么属世的那种叫什么世故，就像小孩子一样很 pure。 或是和平，就是 shalom， 没有纷争，没有征战，所有的战争都不是好的，所有战争都是人的情欲、嫉妒跟纷争带起来的。真正的大战要发生，神是要审判那些一定要发动战争跟他夺国的人。所以温良柔顺，如果我们可以在神面前降服、温良柔顺，我们跟人跟人之间必然会温良柔顺，这个是神的智慧带过来的。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是要结果子。你没有偏见，你没有假冒，你不会看人说话，就是这么的公义、公平。而且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你会带出 tzadik。 没有公义跟公平，就是因为没有将神的智慧带在这块土地上。如果你说我们要为这块土地祷告救恩，非常好，以赛亚书中很多这样的一个应许， 就是当神的妥拉话语从天从地一起出来的时候，相互呼应，这个地就会产出救恩。没有妥拉的智慧，没有妥拉的能力，话语带出一个生命的能力，人找不到方向，人找不到方向。所以我们的妥拉是带出一个方向，一个指引。就像犹太人在解释这个逃城，六座逃城，约旦河东三座，约旦河西三座。逃城是什么意思呢？我误杀了人，我赶快跑，有人必须得告诉他那个逃城在哪里，往那儿跑，不是吗？如果这个逃城做的一点都不知道，你根本没有一个清楚的指路标，你这个逃城跟避难所就失去意义。大风大雨的时候，日本都告诉你避难所在哪里，写得清清楚楚。所以我们要成为逃城的指路标，要告诉人这是妥拉的逃城，往那里跑。你知道吗？这个道路上充满了精神难民，他们需要避难。只有我们这些知道妥拉的人，才可以给这些世界上迷失的未得之民指出一条生路。妥拉在这里， Come on， 过来吧，你把他引到永生之路。如果你不传讲妥拉，不告诉他这个避难所逃城在哪里，你把他引到什么地方？你要向他，你要向主交账。对，我们讲这个天上的智慧。所以记住妥拉的智慧带来的一个影响力。下一句摩西又讲了四章七节，哪一大国的人有神是与他们相近的，像我们耶和华一样，哈，当我们求告他的时候就与我们相近了。什么叫做相近？你知道，如果你花时间可以查一些简单的希伯来文，不是专家哈，我就是查一些，感谢主这样的资源，你就在那里，你就会一直在那边跟神有一个默想，你会觉得神的话语极其深厚，他的话语的背后都是他可喜悦的旨意，都是他的好意。你如果你领受了，你知道妥拉是一个至宝。相近的希伯来文是 karob， 它是亲密，亲密的亲属，靠近，近在眼前，至近的亲属，邻居，联合，靠近，预备好。就是你无论什么叫做你求告的时候他就在你旁边，就是你无论在什么地方，你无论遇到了什么事情，不论有任何的原因，你去求告他，他都在你的旁边，他就像你的邻居一样亲密，你就可以伸手可触到这位耶和华。我们的神就是这样近在眼前，他不是说你要从天上把他带下来。我们的神就是在我们不论遇到什么事情，我们有人说神很忙的，只有大事可以找他，只有小事你就不要麻烦他。什么是大事小事？你知道小孩子很 pure 的时候，很单纯的时候，他只要不舒服他就叫你，对不对？他用他的哭声向他的妈妈爸爸发出一个信号。你看看那个妈妈，他一下子冲过来说，让你久等了，妈妈在这里，不是吗？这就是我们神啊。但是我告诉你，神叫你的时候你在哪里？有一句经文是主亲自说的，我一向觉得神在耶稣在地上出现的时候来解释他妥拉的真意，那个话非常严厉，你不听进去，我看你必须听进去。他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这是什么？这是妥拉跟先知的道理。我们需要的时候叫神，不需要的时候神就你在那边挺好，坐着为王，你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们把神当作便利店，对吗？我找你的时候你必须在，你找我的时候我可以不在，一个电话我就出去了。哦，这个不是，这是我演讲稿上的，我可以作证哈，这是我演讲稿上，演讲稿子上，不是对任何人说的。一个电话你就出去了，一个同事说我们吃饭去了，你这人马上走了，回来公司上个班，你遇到麻烦解决一个问题，你过了过来给我培训。这是我不是对任何人说的，因为有人说你讲到时候就说我，这是我的话哈，你们可以截屏到处传递作证。神叫你的时候你在哪里？如果你没有把神说耶和华，第四章马上就说耶和华，唯独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只有他是神，谁都知道啊，可以给我倒背如流，别跟我讲这一套。 就是讲这些教义，这不是教义。如果你真的知道唯有耶和华是神，你尊主为大，你发生任何事情上先看他，你不会动的。你在谁的权下，你就是谁的奴仆；你在世界的权下，你就世界的奴隶。什么叫做我荣耀你的名？我们唱的真的是热血沸腾了，鼻涕眼泪一把流啊！荣耀你的名，我告诉你，荣耀你的名就是都听到了。老板来电话，回来给我上班。马上人就走，拿着包走了。我荣耀你的名，亵渎神的名。所以神说，我的名啊，在外邦被你们亵渎啊，所以我一定把你们好好带过来，要么在外邦就不受管教啊。所以受管教的时候快到了，如果神不管教我们，我们就这样下去了。所以今天我们要反省，你怎样带神？神没有按照我们带神的样式来带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话，早就不在了。我上次已经说过，这是最大的不公平。你还说神你的道不公平啊？是非常不公平，非常不公平。所以我们觉得这些话语我们都可以倒背如流。在教会里，我也经过这些的时代，天天背经文啊，有的人背得非常溜啊，我就想，天哪，我背不下来。然后很多人都说，从小就念这本圣经，别打瞌睡啊，提起精神来，让你的灵人、魂人、肉体起来哦。还有最重要的话也没讲完，打起精神，别睡觉，别睡觉哈，给我起来。天热了开空调，别睡觉。你知道，很多人说我懂啊，圣经上的一切话，我非常明白啊，可是。当我们的行为表现出来，整本圣经我都知道，我太知道，我懂得很。我爸昨天跟我讲一句话，他说，这本圣经越来越深了，我读了，他读的遍数就是我可能好几十年要读的遍数。他说话语越来越深了，不是你懂不懂的问题，是深了。如果你说这妥了我都懂了，不是，不要再浅滩玩耍，要进入到妥拉的大海深处。只有没见过大海的广袤在浅滩上的人才说，妥拉我都知道，这本圣经我都知道了。你不知道，我也不是很知道，刚刚入门，刚刚尝到一点滋味，我就已经跳得不得了，就让你查到一个字，你那边像小孩子这样跳来跳去。现在我越来越觉得我跟小孩子越来越有点共通之点，所以我愿意跟阿卡强在一起啊。拿到一个好吃的就可以吃半天，就渴慕啊，你吃到越吃到好的，你越渴慕更好的，不是吗？所以当神回应我们的时候，当神需要我们回应的时候，你一定要说我在这里。这个表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任何一件事情。我简短的举个例子啊，这个例子我一直想做见证，就是最近两周三周一个月的时候，我跟两个都是主内的基督徒打交道，我不认识，用邮件来往。两个人同时跟我有一些交通，不就是交往做事情。我就有点呆掉，我学到了一件事情。我跟一个基督徒联系，我发现他有一些做的那个事情不是我要求的，我就有点抓狂。所以那天晚上我也巧了，我经常半夜起来上洗手间，半夜起来上洗手间的时候，我就看一看有什么事情，我就看一下我的邮件，我就跳起来了，然后我就马上给他发邮件，3:10半夜，我说你不是这样啊，我要求是这样，然后呢我就把邮件发出去了。我就想糟糕了，这半夜睡觉，第二天按照我所遇到的这些主内的人的这些回应啊，估计这明天的傍晚下午或者2-3天他才回我，我经不起这么长时间，我很着急，我就开始祷告，我说主啊帮助我。然后我在台湾5分钟过后，这个人回信，他的时区是台湾，我们只差1个小时，他跟我说好的，我照你的要求马上改，没有任何的理由，没有任何的争论，我这样做是有原因的，对对对，没有。他马上说改，你要怎么改？好，就这样。马上，我让他做的，马上就给我呈现出来。我简直是 双手高举哈利路亚，神让我看见了一个随叫随到，对神随叫随到，他服侍非常忠心，他永远在那里。后来我跟他的牧者说，他24小时不睡觉吗？他的牧者说，我这位同工做的超乎我所要求的，他做这个网站接待全世界各地不同的时区，所以他我不知道他睡不睡觉，所以他有事情他就对应。然后我的同样是另外一个人，我跟他沟通一些事情，我说我说你这样的做法呢，严格来讲是违法跟侵权的，你如果可以的话要改一下。等了一段时间，蛮久的，他回我，他说我们一向都是这样做，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他说我今天连夜改了。我听到这句话哈利路亚快哭了，因为我不是很喜欢跟人家去讲这些事情，但是你让我看见了，我心里不平安，我觉得我看见了不对的事情，我不讲是跟我的主过不去。我同一件事情我跟其他的人不认识的人有邮件分享过，我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我说我们都是基督徒，你不要做违法侵权道明的事情。对方给我的一律的回答是说，赞美主，感谢主，哈利路亚，主祝福你，就没了，然后他们就是继续做他们要做的事情。这第二个人的做法让我，虽然他等了很久，但是他回应我，他说他可以，就像有一个比喻，让这个大儿子跟小儿子啊，一个听了之后马上就去做，一个是不爱做哈，听了之后不爱做就没了，另一个是听了之后说不爱做，后来想一想又做了，这也是很棒的。所以我在想，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服侍，其实世界上跟属灵的战场是一样，都是一个职场，所以你这个人不是分裂的。我真的学到一个，如果你对神尽心尽心尽意，你跟他相近的话，你跟人也是相近的，你总能在人最需要的时候给他最及时的帮助。如果你是不能被找到的，不能被赐予帮助的，如果你今天在一个 leader 的位置上，或许今天这个道我们要好好想一想，如果人家找不到你，反正我是很感恩我们的牧者，他很忙，但是你永远可以找得到他。他计划是真的很忙的时候不能马上回你，我心里非常信靠信任他，我觉得他是有事，一会儿我一定回我，而不是说这个人他到底有没有接到我的这个恳求，他到底有没有在做啊。如果你跟对方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么这个人不是你可以信靠的啊。我们的同工真的让我心里很知道他一定在做，不需要回我，但他一定在做。所以呢，这就是你跟神相近求告的时候，你跟神这种互动，你也会带到你的生命当中，可以造福人。所以我们很快哈，我觉得我好有些东西我还没有完全在讲，所以我们这个不能太快，安息日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所以我们看摩西他继续说了什么，他说你们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你忘记你所看见的事情，免得你的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你知道我们经常说这个心是什么，我去查了一下，这个心叫我没有做好，这太多图片了我也没做得过来，这个保守你的心呢叫 Nefesh， 就是我们每一周安息日唱爱神爱人的那个 Nefshiha Moedei莫伊迪哈，天天唱调子还找不住，词就怎么也背不下来。今天那首歌唱特别用心，我还是没背下来，所以带敬拜的人就很无奈，天天唱100遍就记不住，然后他说我也得看个乐谱。所以呢今天唱这个 We are half time 特别的用心哈，结果我还是没记住，但是我有笔记没关系。这个心呢就是 Nefesh，他这个心是什么呢，就是讲你的灵魂。诶，我记得我做这张图片，然后对对对，这个我在后几张我有写哈，在我另外一个话题里面。他说这个 nefesh 是指你里面那个 因就是你里面那个魂呐、啊，跟你这个人所带出的生命、欲望、热情、胃口、情绪、意愿、感觉、力量，都是你里面这些东西。所以呢，你要谨慎保守你的这些灵，这些什么心思意念哈，每一个细胞的反应。啊，困了不行，眼睛你知道困了，你拿一个。那困了，我经常说你们今天困了，可能我有责任，回家我就撞墙悔改，今天没讲好，把人都讲困了。拿一个火柴棍支一下哈。所以你知道我们整个人的情绪、胃口、欲望跟热情，你要让它保守它在神的陀拉话语里。什么叫做谨慎？这个谨慎的希伯来文是什么？这个字我们太熟悉了，所有谨守遵行神的律法典章安息日都用这个字什么？什么的意思就是说一个警卫像守望者一样，像看贼一样。你说今天坐车有三，我一出来那个检票口，仨警察站在那儿，给我吓一跳。我说这怎么回事？就是我就想到今天我要分享 Netflix 不是什么，就像一个警卫站在那里，像看贼一样，谁也别给我闹事啊！今天开希腊神话里面的奥林匹克的大体育会 ，OK。所以我就想，对啊，你要像一个警卫看贼一样看我们的心思意念，在神的话语里面，不要分神呢、啊，不要走私。所以呢，你要保守我们这个像一个守门人一样，你不要被任何的一件事情夺去了你的心思意念。这句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会做见证。会有很多事情发生，不再像以前，那么这些事情多了一个宝宝，你要不要看？他会占用你很多的精神思维，对不对？很实际的。所以你的心里面就有一个，刚才分享一个强大的意志力起来，说我可以战胜这一切，然后我可以思想神的话语，我的生命仍然屹立不倒。我说是，你的 Netflix 是非常强大，因为它后面有一个神的灵在提着你，让我们的灵啊。所以呢，不要让这些话语离开你的心呢、啊。这个都是我们里面这些东西。你知道，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你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来。我们都特别爱这句话，但这句话它的意义很深刻。我们一生的果效是指我们心里面那个永生的泉源。生命的永生泉源要从我们的心里流出来，所以如果你不保护这个心的话，它流不出永活的泉源。你知道它流出什么东西？这影响你的全人。所以像看贼一样，像守门员一样，保守你的心，让它流出活水的泉源，因为你一生的这个永恒的泉源从这里流出来。如果它被堵上了，你想想这句话很严重，并不是说保守我们的心很畅快很平安，没那么简单。你现在摸摸自己心，你散思一下，你感受一下它流出来是什么。因为你不注意的话，你流出来是一个污秽的水，它会污秽整个的泉源，你的生命都会受影响。你知道我们说我们的生命是被陀拉话语造成的，我们是妥拉，所以不能删减，不能加添。神的话语关乎着我们的生命跟 DNA。 你知道现在仇敌做的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去年诺贝尔奖获奖的一个题目叫基因剪刀 DNA 剪刀，就是可以把你 DNA 任意剪断。这段我看着好，哎 copy 一下，哎这段那个他会弹琴，这音乐 DNA 特好，我把这段 DNA 剪过来贴我这儿，就这个人的 DNA 可以让你人变得更好，你知道吗？这就叫做删减增加神的话语，他要改变整个人原有的生命，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凡是跟 DNA 跟基因有关的，你可以完全把它上升到这个程度，就是删减加添神话语的一个重要性。所以我不多说了，你开窍的时候，你从神的话语中你会辨别现在世界上很多做的事情，你从前到后觉得非常好的事情，我就跟你说一句话，它至终都关系着神的原始创造跟你的 DNA 跟神的话语，所有的万事都是这样相联系的。所以你就知道神的话语是多重要。 你是帮助仇敌一起来篡改话语，篡改你的 DNA， 你还是帮助神将神的话语原封不动地宣告出去，让人恢复他的创造，建造起来。你要做哪一个工？所以现在神正在做一个很大的 reset， 一个重新重置，哈，我这个搞不清楚， reset 就是你的电脑动不了了，你按一个钮 reset 马上就动起来。所以神在做 reset， 为什么做 reset 重新启动呢？因为有人篡改了，因为有人把这些事情搞砸了，所以他要恢复。你我都在他的恢复之中，但是你能认知多少？我希望你认知很多，越来越深也好，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仆人跟使女已经得着了。现在神正在做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回归根源，就是回归我们今天讲妥了。我们每一周啊，我们这几年了，每一个安息日到会堂里来受教训，我们也是一起成长，不是我们都明白，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妥拉。有一天神会向你要账的，你学习妥拉的果子在哪里？活水的泉源从我们的生命里涌出来，它是要滋润一棵生命树，这棵生命树里有没有在你的生命里按时结果子？你打跟神耶稣啊立约的时候，你那棵生命树就要长出来，有没有按季节给他果子？你知道耶稣有一个非常可怕严厉的比喻，他要出国了，出国，然后他把他那些 talent 塔连德就是恩赐分给人，你500他1000他10000，然后你们去使他生利，不论你拿的是多少钱，你只要生利他就奖赏你。如果那个人把钱原封不动的埋在那里，等他回来的时候说，你看还是这500块钱多好，给你。你叫神说，你这个又懒又饿的奴仆，你就出去吧，不认识你。其实主很慈善了，哪有原封不动把钱交出来的？你试试看，钱不生利就什么贬值啊。你知道你不生利给他原钱，他耶稣啊对我们这个责备是很大。如果你的不动，我告诉你，不但不会升值，你就是贬值。你交给神的时候，500块跟他来之前的500块已经不一样了。我昨天想到这个很敬畏，有点吓到。所以他是要给我们，他是要向我们，现在全世界都在传一个预言，大收割的季节到了，大收割。不是说灵魂大收割，是说不只是说灵魂大收割，没信主都信主了。他还讲一个层面的意义，就是说大收割收成了。你知道我们妥拉里讲收割的时候要向神什么？献上初熟的果子。你的初熟的果子是什么？不是说你给主交上几个信主的人，你要知道大使命是你要让人认识主，还要让他熟他吩咐的这个人完全的果子，像一个生命树长起来。你的果子在哪里？预备啊，他要来了。所以在摩西下一个他的下半段9节，或者是要进入到这个10节的时候，他一直在讲一件事情，就是在火中在耶和华的烈火中有一个声音出来，是你没有听见的。神不希望我们看见他的形象，那么当你看见一个形象的时候，你会把他拿到家里去膜拜。他希望我们记住他的声音，所以在马上进到这个10节的时候，5章22节有一句话，他说这些话是神在耶和华，是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云中黑暗中大声晓谕你们全会众的，此外并没有添别的话。这个话就是10节，所以我们第5章10节是非常重要的。这个10节是一个神爱的诫命，所以我今天没有时间把10节的每一个诫命都讲出来，因为今天的目的并不是要把每一句话都讲出来，但是你看了整个的妥拉的时候，你会知道这个10节的意义。10节中我今天着重讲第4条安息日的诫命。很多人都已经认知了前4条在讲你跟神的关系，不要拜偶像，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然后不要妄称神的名，不要雕刻偶像。第4节就是安息日，讲完安息日的时候要讲你要
尊荣你的父母，然后讲你跟人的关系，不要贪恋。其实你知道安息日是非常一个重要的一个，它是爱神跟爱人之间的属灵的枢纽。如果你懂得爱神，你一定会尊敬他的安息日。如果你懂得尊敬神，尊敬安息日，你也知道该如何的尊荣你地上的父母。当你有了尊荣天国的这一切宝贝的话语的时候，你对地上你不会再贪恋，地上无非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你今生的骄傲。你看到的这些吸引你，你觉得他们很好，但是你说我找到了至宝，这一切都是粪土，我找到了更好的，我识货，我找到了天国的这些最致命的话语，这个跟我的生命有关。所以安息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征战的地方。如果有人在安息日那边挣扎征战的时候，我就说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因为这个安息日是神要赐福给你的。那这个安息日是非常重要。有一句话我们都很知道哈，那就是58章的13、14节。你若在安息日调转脚步，你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是可喜乐的、可尊重的，那么神要把你带到成价地的高处。你不是都喜欢说我是老鹰要飞吗？你守安息日的时候，神就把你放在高处，你不在地上做不好物，然后他要以你列祖亚伯拉罕、雅各、以撒、雅各的产业来养育你。你守了安息日，它是一个凭据，这个凭据可以让你去领受神在约中赐给你的产业。所以今天安息日，每一个人带着一个尊重的心出现在这里的人，你领到了一个领受神产业的凭据，因为这个安息日是神跟我们立约的证据，其他的再没有一个证据是你跟他立约。你别跟我讲说你不提耶稣你就是异教徒，我告诉你，这整个都是耶稣啊成就的。如果你知道耶稣啊成就的，你就知道安息日它有多重要，他赐给你安息日，他让你领受祝福。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更新的意念。有人说我不守安息日，或者是我有我的理由，我之前是要跳起来，因为我觉得太这句话是神的话语，太棒了，但现在我不跳了。为什么？不需要，你不要神的产业，有人要，我不在乎多一份、多十份、多一百份，神国的产业掉下来，总有人要承受吧。那么这边空了没人领受，我不能让它掉在地上，我把它带过来。所以安息日不是你的休息日。有人说安息日很累，哦，前六天累得要死啊，死吧，死了才能活，然后安息日我还要来跟你们敬拜神，我一点得不到安息。所以你没有明白安息日的意义。你知道神在创造七天的时候，他不是说我高兴我在这里创造一点，在这里设计一点。如果你是一个设计师，或者是你有一个比较完整概念的人，你是有一个有计划的人，你就知道你在设计一个图画，你在设计一个房屋的时候，你是看见了整个这个房屋的设计，你才知道门口在哪里，对吧？我创造第一天，我已经看到了第七天安息日。神不是像我们一样，因为像你一样，像我一样，我想哪了，我想起哪了，我高兴了在这里写一笔，在这里画一笔，然后画出来不知道是什么。所以你过第一天的时候，你已经在看到第七天的安息日，所以你每一天不会没有任何秩序狂累狂忙，不会的，因为你每一天活在神的目的里。到了第七天，我们讲过是一个祝福的一个总的一个高峰，是一个能量的聚集。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前六天过劳，第七天就安息睡觉了，那个不是安息日，是休息日。所以你要再一次把安息日去好好领受，每一天活出他的目的。到了第七日，你自然知道你要停下来去敬拜神。安息日不是在家睡觉，安息日不是我睡好了看录像看录影听到，安息日就是跟一群神的百姓一起领受这个盟约的人，一起来敬拜赐安息日的阿爸父。人不是为安息日，安息日是为你。你别忘了他的话语是可以使我们存活的。我经常说这些话的时候，有人说你不要老咒诅，我说哇，我告诉你，我把申命记28、29章给你，神的祝福跟咒诅是在一起的，看你要哪一个。祝福跟咒诅都是有条件的， 我们继续听下几周的陀拉，今天不讲这一块哈。所以讲到安息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么安息日是爱神爱人之间的一个属灵的枢纽，你只有在爱神的时候，刚才约翰一书有告诉我们说，当你爱神的时候，守这个诫命的时候，你也知道去爱神的儿女了。有些人就说，哎，你学妥拉的没有爱啊，全是律法主义啊。我说我没得说，这个东西你不去学没办法，我你知道道理上的争论是没有办法的。但是我们这几年一起学过来，我们终于知道原来妥拉里面那个爱让我学习什么是爱父跟爱人。我有一个行为准则，我看见那小孩子听这么认真，鼓励我继续讲下去。小孩子听得很认真啊，整个灵都起来了，我就要继续讲下去。我还有很大的一个今天的话题还没有讲，看看妈妈，是的，这小孩子灵都不一样。我说我跟阿凯强越来越能同感一灵，你知道。所以你知道陀拉让我知道怎么能更什么叫做爱父，什么叫做爱人。爱神跟爱人不是按照我们的要求，我们再也不会拿着爱当着武器去打人。你知道我们在教会里就拿着刀互相残杀，这个没有爱，这个不够谦卑哈，互相残杀。当我们学着妥拉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刀拔出来插在我们这个肉体上，不是别人的，插你自己的。别插别人的肉体，插自己肉体，钉在十字架上。才知道，哎，什么是爱，啊，什么是谦卑，什么啊，什么是温柔啊，什么是大能，傻爸的傻愣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安息日很重要，神的话语很重要。下面就讲到今天的重点，烈火中的声音，没有回音的声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它的重点在五章二十二节，我读中文千百遍我读不出来。这今年神让我可以去好好学习一下。五章二十二节，它的希伯来原文是五章二十二节最后一话是说，此外并没有添别的话。此外并没有添别的话的希伯来意思是说 ，His voice never ceases, never stops。他的声音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他的声音没有停止过。中文翻译成说，此外再没有添别的话，这个声音一直的传递。什么叫做声音没有停止？他的声音没有停止，就是他的声音没有回音。我去认真查了一下 ，Midrash 有一种解释啊，我不是说听他们解释，他们这种古老的智慧可以让我激发我回到神的话语里得到更多。这个穿透宇宙的声音，在宇宙里出来的声音怎么可以没有回音呢？你知道什么叫做没有回音？就是在一个房子里空荡荡的时候，这我们这里508还没有布置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在这里讲话，呜，那个声音啪打回来，打你脸上，呜，这声音回音。但是当我们把家具摆上的时候，这个声音就会因为这些物体的出现被吸收。只有一种情况有回音，就是这个声音出去又被这个物体抵挡回来，啪出来，这叫做回音。所以神的声音没有回音，就是说这个声音进入到人的耳朵里面，进入到这个生命里面，被你的所有的细胞，被你所有的 DNA, 被你所有的心思意念全都吸收，它根本就没有办法出去，更别说反弹回来。就神的声音从来没有停止，我们的生命至今还在听神的声音，它没有停止过。整个宇宙还在聆听浸泡在神的话语当中。那么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人呢，你听的是谁的声音？所以我们今天说我们的听力要好好纠正。如果我们的听力不纠正的话， 你明明听到神的声音跟人的话语，你会把它扭曲，完全不一样的话语在你耳朵里，然后你就开始出了嫉妒纷争苦毒怨恨。但是今天你的听力要受恩膏，当神的声音进来的时候，表面上神的声音被抵挡被拒绝，我们都宣告说这只是暂时的。我告诉你，神的声音是不会被任何东西反弹跟拒绝的。神的声音代表有一个刺透的能力，有一个转化的能力，它可以转化我们生命中一切的这些悖逆，一些罪恶， 它在我们生命里面震动震动，因为我们都知道声音是有波的嘛，波波波，声音是有波的，是有震动的。神用他的声音跟话语创造世界，他不是想，他是用话语，叫他的声音带个能力，他的声音震动可以使那些看不见的东西成为一个物质，这个物体就出来了，这叫做创造，不叫捏造，人捏造，只有神创造。所以今天神创造性的声音在我们的里面，你要允许他的声音把你的灵魂体全都开始苏醒，不要再回到你的帐篷里去，不要再回到你的肉体当中。所以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的来侍奉神是什么意思？这就是我查的三个希伯来文。因为我们总是说尽心尽性尽力，到底是什么心什么尽兴啊，什么尽力啊，你要把自己分析得很透彻。就有些希伯来文可以给我们提示，可以给我们学习。心就是 lehav， 你的里面的人 inner man， 然后你的 mind， 你的心思意念跟你的意愿跟你的 heart， 就是这个心砰砰跳。然后那个尽兴的性是 nefesh，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不要离开你的心哈，那个尽兴的性，它包含了你的灵魂、生命、自我，跟你这个人的欲望、热情、食欲、情感、情绪、香气、力量跟愿望。所以你的力量是什么？力量就是刚才我们唱了 Meodeha Meod， 就是你的力量，你所有的丰盛的这个源头，你的力量都要拿出来。来干什么啊？来爱耶和华他的话语，来遵守。所以你受造是你这个每个全人呢，全人全全身全心呢，都是在神的话语里面。你要说你没有的话，我想想你要得着一个创造性的神迹，让神他来恢复你应该有的创造，对吧？然后呢，这是讲身心灵，身心魂，灵在哪里啊 ？Spirit， 如哈在哪里？如哈在加勒约书亚的身上。约书亚说：“神说约书亚说，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为他有一个另有一个心智，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去，然后让他得地，他的后裔也得地为业。”你知道为什么加勒跟约书亚有这样的一个恩宠？因为他另有一个心智，他的灵是跟人不一样的。他这个心智的希伯来文就是如哈如阿，就是我们说的圣灵，它其实是风跟气息的意思。如果你的灵是不一样的，你的灵是吃耶和华的妥拉话语长大的，不再吃奶。你知道我们今天先知书说我要乳养婴儿，好像那个羊如养小羊一样慢慢带。你知道妈妈被喂一个孩子心里想的什么？赶快断奶，对不对？吃干粮，吃干粮才能长大，是吧？摇头点头没关系，你就是想说这个要吃奶要长大，这是一个做父母的心啊，吃干粮才能长大，对吧？你的灵人长大了，你的魂才能起来。因为说我们灵很软弱，因为你的魂人太强。当我们在听一句话的时候，其实你自己心思意念，你里面那个人会有话在跟你讲，然后你的灵力就开始散思，这个人讲的，这个神讲的话要不要听？你在里面就有个判断，然后你的魂就开始讲话，声音很大，你的肉体就是随从他。你为什么会困呢？因为你的魂说这个话真没意思，好困呢，一点都不能吸引我。你想今天下午回家做什么饭啊？很热，先喝一杯饮料，然后你就走思，然后你就困了。神的话是生命的。如果我今天没有讲好，那我的责任回家跟神撞墙悔改。但是你们听的不是听我的话，你一定要灵跟他连起来，然后你在听的时候神自己开启你，你的心是跟神的话同感一灵，不要有任何的硬性跟软性的抵挡，那么今天你就得着了。所以这个身心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知道你的灵人起来，你的魂人跟肉体才起来。所以这个灵魂体哈，非常非常的奇妙，早晚就给你们演出一场戏来，让你们明明的看灵魂体是怎么运作的。看完了之后，你的灵力就更要强大起来，对吧？所以我们第六章还是说那个听啊以色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重点。
听啊，以色列
Shema Israel，
听什么呢？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唯有他是神。有任何人的权柄超过了神对你的约束力，那么他就不是你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灵人魂人肉体也好，你就全都要记上。也要殷勤地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这句话我们以为就是在团队里，在教会里讲一讲就好了，总要聊天的嘛。天热不热啊？很热。今天怎么样啊？这礼拜怎么样？我们在讲一些家常嘛。对，是的。但是如果是妥拉充满你，你讲这些话，你的层面都不一样，你就不是在拉家常，你在神的灵里问候。要不然怎么样？你读这些使徒书信里面不都是问吗？老约翰说：“见信平安，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强壮，如同你的灵魂兴盛一样。”一个被妥拉充满的人，记在心上，活在妥拉话语里面的人，他说任何话都是出自神的妥拉话语。我即使是问你说你还好吗，我没有在跟你问家常，我的灵人在跟你讲话，你的灵人也要回应我。但是灵人要跟魂人对话，那肉体在起来张狂的时候，所以两个人就要打起来，就会有误会。成熟的灵人之间的对话是不一样的。我祝福你所在的团队、教会、大家、小家也好，你的家庭里面，都是一个新造的人，一个强大的灵人，在互相对话，对吧？所以，不仅是这样，然后你的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还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出出入入都可以见到神的话。我告诉你，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做一个由妥拉话语做成的守门人。如果你不把这个门守好的话，你的这个国，你守的这个国叫一塌糊涂。大家记得这个人，有认识他的人吗？这是一个守门人，他是一个 gatekeeper。 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他是作为漫威电影里面那个雷神系列里面那个雷神所在的国家阿斯加里面的 gatekeeper。 我在看他出场的时候，神跟我讲说，你好好看他这个 gatekeeper， 他排得非常好，他要让你看出做一个守门人就是这样的。因为你们脑子里知道，但是你们根本没有，我不是你们，就是我根本没有一个具体的形象。我在看这个守门人的时候，我整个的灵魂体全都非常的兴奋。连看一部电影，一个由妥拉话语做成的人，是让你看的东西都是为你效力，他要教会，他要教导你，训诲你，学一个功课。而这个守门人让我非常的震撼，他让我得到一个属灵的道理。你自己的城门要写上妥拉的话语，就是你要用妥拉的话语成为一个守门人。你知道一个守门人他要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使命是，你知道什么时候开门，知道什么时候关门，你知道向谁开门，你也知道要向谁关门，向主人、向朋友、向客人开门，向那些抵挡这个国的跟抵挡你主人的人把门关上。他的眼睛非常好，他的眼睛是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他的国家是一条彩虹桥。你们其实可以找这部电影看哈，你看一下，实在的把这个守门人演出来，他就是这样的。那天神让我看他学习，你就学这个功课，进入到这个国家有一个很长的通路，守门人在这一个地方拿这个宝剑站在这里，他很远就看见来的人，他眼睛很敏锐，看到别人看不见的，他的听力非常好，他可以任何的声音逃不过他的耳朵，他可以分辨这是他主人回来的声音还是敌人要攻击的声音，因为声音带出的频率跟氛围是不一样的。
他守门人他不是一个奴隶，拿个钥匙啊开门就好了，是你值班室的大爷，不是。他是一个神的将领，他是要征战的，他不是被动的守，他是要积极的出战。如果有人从那边过来要来攻打这个国家，他一下子冲过去把这个人就解决了。所以没有什么很严重的战争可以发生在这个国家，因为这个守门人给挡住了。那你跟我呢，你可以分辨出现在什么东西要进入到你的心门当中吗？你可以辨别出来吗？如果你可以成为你生命中的守门人，那么你所到之处都是坚固的，都是稳固的，都不会被轻易攻击。先守住自己的生命，然后你要知道坚守岗位。很多人都知道，对，坚守岗位，你知道你的岗位是什么，你才能坚守。什么叫做坚守岗位？这个世界叫不走你，现在挺好的，现在是你根本也动不了。我今天就跟一些人分享，同感一零。所谓的现在这个特殊的环境，是让我们学习听他的声音。之前想走就走，我们都有很好的感动跟见证。神呼召我去了，我也待一下，很累了，三个月一次啊！我明天去耶路撒冷，我明天去以色列。神让我去那边重新呼吸一下，我要重新得力。有些人是真的是被呼召的，有些人就是想习惯性，他不能在这里扎根，他就是要动。当这一两年你不能动的时候，你稳稳的给我扎在那里。像我们的生命必须改变，你会听到神的声音。我告诉你，神的计划跟目的不会因为现在这个情况被拦阻。你的肉体不能动，但是你的灵是在整个宇宙中，在他的神国里运动的。这一段期间是一个试炼期，如果你不在这个段期间好好的试炼，好好的用妥拉话语装备自己，成为一个守门人看贼的，那么一旦这个门打开，你全都冲出去的话，这场征战非常严重。我也自夸一下吧，我也看遇见了。所以这段时间你不好好在这里扎，你要好好在这里扎根的时候，神的时间一到，他的目的再次兴起的时候，你就可以像他一样。所以下面我讲最后一个话题，这个话题非常重要，就是第七章结尾说，你们不能与列国掺杂，他们的偶像不拜，他们的儿女不娶不嫁，因为他们会让你拜别的偶像。所以神的话听进去，我几乎很少见到，但是神的大能，我们不要给自己妥协。我跟这个外邦人结婚，我给他传福音，以后他就信了。但是神早就说了，搞不好你不但把他拉不回来，你还被他拉倒了。神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能承受多少，所以不要试探神的话语，你就乖乖的，神为你预备的，他一定会为你预备。所以在他的这个不掺杂偶像里面，第七章最后十一节就是说，神在他妥拉里定了一个安息日跟节期跟时间，有他一个美好的目的。时间不是为了目的，是吗？真是这样吗？不是，时间是为了一个目的。这个目的一达成，这个时间就会结束。目的不是为了时间，时间是为了一个目的的达成。安息日不是为人不是为了安息日，安息日是为人。听出来这个区别，一会儿都混杂了。安息日是为了你设立的，我们不是为了要守安息日去跟他，安息日是怎么样，那就变成了一个很强硬的一个律法跟条文。所以最后一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我觉得神让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所以有的时候说这时间拖长了，后来我说神好像在告诉我说，不要看时间，要看我的目的。在这段时间里，你的分享的话语目的达成，这个时间就会结束。所以你不活在神的时间里面而已，你活在他的目的里面。所以这几个经文是非常重要的，你要好好看。传道书的三章一节跟十一节，传道书里面很多至深的奥秘。所以祝鹏杰要读传道书。现在打起精神，最后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结束了。凡事都有定期， 下面的话我们都可以背，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十一节，对吧？还有十一节，十一节讲什么？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们都说神有他的时间，但是我们从来不知道他的时间里面有一个他的目的。当他的目的达成，时间就结束；如果他的目的达不成，这个时间会一直延长。38年时间到了，因为神的目的达成，38年所有不信的那一代的士兵都死掉了。你不死也不行，耶和华用手攻击他们。你有没有读得很仔细？过了撒列西的时间到了，因为那一代的兵丁都灭绝了，耶和华的手也攻击他们。38年不能再绕行了，我的目的结束了，所以时间结束了。所以你活在神的目的里。因为他的英文翻译是，还有他的，我用的是扩大版的英文翻译，还有他的希伯来原文都是扩大版的英文，他的翻译是一样的。就是说我简单来讲，就是说这里都有天下所有的事情，它有一段时间，一段时间，一个特别的季节，但是这个时间跟季节里面都有一个目的，就是这么简单。所以你不活在时间里，你活在一个目的里面。所以今天我们出现在这里是就是为了现今的时刻。但是我查到了一个词让我很震惊，你们这里可以哈领受，就是说天下所有的事情都有一个神圣的目的，而且是跟神有关的。而且这个3章11节说，没有一件事情在天太阳底下可以让一个人得到满足的。他在一定要寻找神，但是他寻找神的时候，他并不能马上的知道神的全盘计划从头到尾。你也不需要知道，因为你只要知道神给你定的这个时间里面的目的，你活出来，众人一起来完成这个美好的计划。但是圣经里已经告诉你从头到尾神所有的计划，所以3章1节跟11节不是一个消极的，它是一个道出神真理的话语。所以希伯来文的目的我就很感兴趣，目的什么意思？这个目的查到了，我要从椅子上掉下来，跟 Hephzibah 有关。 Hephzibah 是什么？我们自己啊，不是我们团队的名字而已啊，免得人说就你们是神所喜悦的。也是啊，我也是啊，对。62章3-4节说了，这是西安的新名，心腹的名字，所以我们叫 Hephzibah。 我现在特别喜欢这个名字，因为这个名字背后一个神的目的。如果你今天在神喜悦我团队里，你有一个目的跟使命，你不做都不行。为什么？目的叫 Hephzibah， 这个目的叫 Hephzibah， 它的意思是说，我今天找不到一个目的的意思，但它里面有哈，它很丰富。它是说有黑巴黑亚威，他可喜悦的意愿渴望，都是他可喜悦的旨意跟欲望。他这所有的可喜悦的旨意叫做他的目的，叫 Hephzibah。 我给你举几句经文哈，我这是花了时间一个经文一个经文去找，每个字我都去查。以赛亚书44章28节，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 Nephit， 必成就我所喜悦的目的。他要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所以呢，古列王是他所喜悦的旨意所拣选的。古列王在位的时候一定要完成神的目的。我奉耶稣的名宣告，川普总统是神所喜悦的，他要完成神所喜悦的目的。所以川普总统并没有结束，因为他的目的还没有完全达成，所以川普总统必要回来，最好的还在后头。因为川普总统的恩高就是古列王的恩高，这个不是你同不同意的问题，他就是，你就看着哈。所以呢，这是神所喜悦的目的。那么46章10节也是在以赛亚书中说，我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我的筹算必要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 Nefits， 凡我所喜悦的目的必要成就，没有人可以拦阻神的目的。你们都当聚集而听。同样，以赛亚书48:14，耶和华所爱的人必向巴比伦行他所喜悦的事。神要审判巴比伦，因为我让你去教训一下我的爱子以色列，但是你行恶过度。当我使用你完成我的目的之后，我还要对你实行审判。所以不要对以色列做事情做太过分了，你只不过是神的工具。所以神所可喜悦的旨意，对他的仇敌，对以色列的仇敌来说是审判，对我们来说是可喜悦的。包括以赛亚书的58:13-14，你要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可尊重的。所以为可喜乐的就是他有一个可喜悦的旨意跟目的在安息日里，你是不是得着了？得着的人有福了。然后我在想，还有一个我所喜悦的，哎呀，这个字我一定要去查。我就查以赛亚书中的62:3-4，第四节开始，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你却要称为 Hephzibah， 你的地也必称为有夫之妇，我跟你的地结婚，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也必归他。我所喜悦的 Hephzibah 就是这个目的， Bah 就是在你的里面。所以神所喜悦的，我所喜悦的叫 Hephzibah， 意思是说他有一个可喜悦的目的在你的里面。所以所有在神喜悦我团队里面的人，你一定要非常回去要跟神祷告，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还有一个目的跟旨意。我现在有感动问大家，你知道我们团队的名字叫什么吗？全名不是 Hephzibah 而已哦，它是 Hephzibah 什么国都事工中心 Global Ministry， 不是 Church。 Church 是以色列会众，所有的以色列会众都叫以色列会众。什么叫做事工？这不是普通的教会而已，这里有一个事工。上次我跟一个姐妹说，秋季节气要不要演戏，我已经什么江郎才尽，不是依靠势力，所以我每天早上起来我第一句话就说哈利路亚，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依靠你的灵方能成事，我就起床。然后一个姐妹说好，我们就坐在外院那我们团队的金钟台的七个施工在那里写啊，媒体啊，我一看就想不讲话回去祷告。但是有人真的知道神喜悦我团队的施工是什么，你必须在这里找到你的目的，这是你的产业。如果你觉得我要领受的神的目的我在这里找不到，不是我要做的，我真的请你祷告，然后找到合你意的那个目的，因为你要在那里发芽结果子。你知道我们要有真知识啊，你不是说我从头到尾听到人说我去别的教会看一看，你们这里这样那样，我去别的教会看一看，然后他游走，他以为他是耶稣啊，在各个教会里游走。你不是，你在这里给我待着，好好学习呀，耶和华的灵到处走就行了，你不对不对？我看一看别的教会是不是合我意的，我至今也没有碰到一个人说我最后找到了，没有。你不是找到一个教会合你的意，你是要找到一个你和那个教会的意，那个教会要选择你，那个神要选择你，不是你拣选教会。 Come on， 这里面有火啊，把肉体压下去，灵火燃烧。我选教会，你知道你选永生神的教会。今天敬拜真的是五体投地，我的灵五体投地，神拣选我们，他有一个目的，你要祷告。你不用再祷告说目的是什么，写在后面， 牧师领受的七个东西，七个目的，七个事工在后面。你祷告你是哪一个，然后你去做，然后跟弟兄姐妹们一起，这是一个团队，对吧？我们孩子也生出来了，孩子生出来就叫传承啊，先从妥拉开始传承，对吧？所以我看到这个，当然我讲的是很有限，但是我查到这条真理的时候，我整个人跳起来。 Hephzibah 是西安的新名，是心腹的名字，你去看看，是非常非常让人很喜乐的。所以我刚才说这个时间它的存在意义都是为了神的目的，他的目的一成就，他所赐下的这些要赐下的一成就，这个时间就没了。我们就要进入下一个，他的目的带着赏赐，带着产业。所以我们的恩赐，我们的生命都要为着神的目的去运作。神的目的一定要成就，他不缺人。我在想说，主啊，为什么我看有的人大有恩赐，他一个人可以做很多，然后他可以同时完成很多你的目的。我感觉好像神在和我说，因为有些人不要都跑到他身上去，我也扩大他这个器皿，使他可以承受，因为我的目的一定要成，我的目的一定要成就，我不缺人，我缺，我需要那些愿意完成我目的，愿意为完成我的目的付代价的人。我现在在经历一些事情，神让我经历，你要敢付那个代价跟成本，因为它的价值是高的。所以你一定要跟神高呼，我要完成你的目的。所以现在疫情，所谓的疫情把这个世界停止，我告诉你，神的工从来没有停止。当我们祷告说疫情赶快要结束的时候，我盼望你心里面认知的是神的目的速速成就。我们要呼喊说神的国跟神的义必要成就，你的旨意必要速速成就的时候，我告诉你，他的旨意必要速速成就。现在所有的事情，不管是仇敌也好，是你深层政府也好，是你光明会在做的事情也好，你还说我是阴谋论也好，我告诉你，后面都是神可喜悦的旨意，他的终极的旨意必要成就。他要回来，他要将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他要将他的耶和华的恩膏赐在人的身上，让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他要让西安的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你的麻衣。你不再在罪中哀叹，你要起来宣告，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我要使他被掳的得释放，让他可以听神的话语。所以万事万物都在印证一个道理，有一个仆人已经替我们看了一个异象，天国里有两个大钟，一个钟转得非常快，你注意啊，这都是时空，有点维度跟次元的概念哈。天国入侵，这一个钟转得飞快，这一个钟转得好慢，越来越慢，这个转得越来越快的叫做末世的钟，这个转得越来越慢越来越慢的钟叫做救恩的钟。末世快到了，神的目的结束了，救恩的大门将要关上。神的目的要成就，我关心这两年你是如何完成神的计划跟目的的。我们要祷告，你的旨意，你的目的速速的成就。你不喜欢的这段时间它要过去，你不喜欢，没有人喜欢，但是把我们逼到了一个深度，我只能看到神可喜悦的旨意是如何的，你必须看到这一点。所以我们活着就是为了现今的时刻。你们为什么，我们为什么活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因为你是 Hephzibah，我越来越喜欢这个名字。你是神所可喜悦的，你的身上带着神可喜悦的旨意跟目的，你必须成就，你必须成就。我们要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不要做行尸走肉。你知道这个很严重的，这不是教义，传福音非常重要。什么是福音？就是你要回归到根源。我摁错了，对不起。什么是福音？什么是福音？传福音，对我来讲，
我回到了神的妥拉，这个福音
就是纪念神的仆人摩西在何烈山上所传的律例典章跟妥拉，这是我的福音。因为耶稣啊，是因着你不能守，他死了，他如今复活，可以让你全心全人的回到阿巴父的心意里面，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2019年3月普尔节，我们在台湾一个特会，牧师讲的就是这个，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转回到阿巴父的妥拉话语。今天是安慰的安息日，我们能不能安慰一下阿爸的心呢？我的今天神借着我所传讲的目的已经差不多结束了，所以时间就到这里。我们请雅莲长老帮我们有一些先知性的音乐，我们要进入到深深的祷告当中。有一段预言，20多年已经来到了末期，这个预言就是路加福音4章18节，以赛亚书中61节，以赛亚书62节是 Hephzibah， 62章是 Hephzibah， 61章是禧年的恩膏。耶稣啊，在一个安息日的时候，他进到会堂，他来宣告这段预言，耶和华的灵在你的身上，他用膏膏你，使你可以使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我奉耶稣的名宣告，那个从来没有停止的声音，现在要刺透在每一个人的里面，吸收你的话语。主要是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使所有的谎言跟软弱都要被打破。我们要从死荫幽谷里面，我们要从灰暗、灰尘跟那个肉体的死灰里面，要起来，要得到一个新生的生命。阿爸父，你在伊甸的园子里呼唤我的声音，今天我听见了，我要回应你，我要吃你生命树的果子，我要吃你妥拉生命树的果子。我要的是你妥拉中的智慧、聪明、公义。耶和华的烈焰，如果你可以，你可以站立起来。你不是给我站，你是要站立起来。站立是恳求的一个意思。你也可以俯伏在他的面前。阿巴父，我要看见你在烈火中的声音。我要被你的声音恢复，我是妥拉之子。阿巴父，我们纪念你在何烈山吩咐摩西的律例典章妥拉，我们要成为你的儿子，再来之前的为你的儿子预备道路的以利亚，带领众人回归到你的烈火的声音里面，让他们听到你烈火的声音，让他们听到你的妥拉，让他们回转到父你的心意。Shema Israel。阿父，你的心今天要得安慰，在接下来的7周里面，阿巴父，你的心要得安慰。
对我们的生命在地上的时间有一个你可喜悦的旨意。我们活着是为活出你的旨意。阿爸，我们活着，我们死了，我们或活着或死了，我们都是对这个世代有一个印记，印记你的话语是信实可靠的。主，我们或生或死都是印证你的妥拉话语是信实可靠的。没有人可以拦阻阻挡你的声音，你的旨意必要速速的成就。今天有耳可听的，他们必要得着，领受你的灵跟耶和华的恩膏。已经启动，已经启动，耶和华的灵在我的身上，已经启动，已经启动，耶和华的旨意必要成就。哈利路亚，耶和华的灵在我的身上。我是 Hephzibah， 我是 Hephzibah。 哈利路亚。阿爸，奉你的爱子，你所喜悦的爱子，也是我哈马需要和的生命，